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二，农历11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会见尼泊尔总理，
习近平向2024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
习近平向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赵乐际会见尼泊尔总理，
丁薛祥出席和粮合力基金2024年度颁奖大会并讲话。
1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2.8%， 物流运行稳中有进。
九部门发文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动批发零售业高质量发展。
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在哈马发生激烈交火，反政府武装在阿勒颇成立军政府。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尼泊尔总理奥利。习近平赞赏奥利长期坚定致力于中尼友好事业，指出中国和尼泊尔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两国始终真诚相待，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明年是中尼建交70周年，中方把中尼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愿同尼方秉持建交初心，巩固传统友谊，推动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尊重尼泊尔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尼泊尔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尼方不断巩固战略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尼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正逐步从设想变为现实，中方愿同尼方持续深化务实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口岸、交通、电网、通信等互联互通合作，帮助尼泊尔加快从陆锁国转向陆联国，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鼓励中国企业赴尼泊尔投资兴业。中方支持尼泊尔在华宣布2025年为尼泊尔旅游年，欢迎尼泊尔朋友来华经商、旅游、留学。中方也愿同尼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协调配合，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奥利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堪称人类进步史中的奇迹。作为中国的朋友，尼方深感骄傲，备受鼓舞，希望学习借鉴中国成功经验，实现自身发展繁荣。尼中之间只有友谊，没有问题，两国关系基于友好、平等和尊重。感谢中方雪中送炭，为尼泊尔提供各种宝贵支持，帮助尼泊尔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尼方愿继续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尼投资，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损害中国利益，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系列重要倡议，有利于人类共同应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和全球性挑战。尼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联合声明，王毅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2024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习近平指出，读懂中国需要读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天的中国正在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能满足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各国既面临新的风险和考验，同时也拥有新的发展机遇和进步前景。中国期待同各国携手创造有利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代化，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今天在广州开幕，主题为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发展新机遇。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传统医药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需要代代守护传承精华，也需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中医药作为传统医药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国始终坚持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并重，推动中西医药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传统医药发展之路。习近平强调，世界的发展与繁荣需要各国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领域合作，携手应对全球卫生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加强传统医药互学互鉴，推动传统医药深度融入全球卫生体系，促进传统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医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多元传承创新，让传统医药造福世界，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主办，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举办。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一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战略路径、实践要求，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纲要共14章85条6.8万字，全书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全面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原创性贡献。纲要论述深刻、结构严谨、忠实原文原著，文风生动朴实，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权威辅助读物。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把纲要纳入学习计划，原原本本深入系统学，结合实际聚焦重点学，触类旁通、融会贯通学，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奋力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尼泊尔总理奥利。赵乐际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大小国家间友好相处的典范。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努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高水平战略合作，推动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尼泊尔议会加强各层级交往，交流立法经验，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奥利表示，尼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尼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并积极参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愿同中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尼泊尔总理奥利今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京出席合粮合力基金2024年度颁奖大会并讲话。丁薛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科技支撑。丁薛祥强调，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科技强国的主力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积极探索科技前沿领域，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勇于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努力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使我国科技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有关部门要当好后勤部长，加大政策支持，加强服务保障，为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潜心钻研营造良好环境。今年是合粮合力基金成立30周年，30年来共奖励了1638位科技工作者。2024年度合粮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授予植物分子遗传学家李佳阳院士，55位科技工作者荣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洛桑江村王光谦出席大会。
本台消息，2024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12月2号到4号在广州举办，主题是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发展新机遇。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深刻阐明了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表达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为开好本次会议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不仅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新起点，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采取一系列举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必将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为各国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2.8%， 较上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需求保持向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增势相对均衡，中部地区物流活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总业务量指数达到 53.7%， 高于全国水平 0.9 个百分点。进入四季度以来，工业产业升级改造需求和居民消费潜力需求稳定释放， 通信设备、电器机械、家具家电、农副食品、新能源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有所增加，同时能源原材料季节性需求明显回升，带动大部分行业业务总量指数保持扩张态势。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在高景气区间，分别达到 55.8%、 56.2% 和 70.6%。 从投资来看，11月份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达到 51% 以上。企业调研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总体平稳，数字化平台化投资需求较大。此外，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三个月保持在 57% 以上高景气区间，显示出在存量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策作用之下，物流企业对后市发展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分析，
物流业的景气指数连续回升，那反映出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运行过程中间对物流的需求在明显的增长，物流的各个环节的活跃度在进一步的增强，也反映出物流对我们国家经济进一步的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动批发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基本建成联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介绍，行动计划从大家最关心、需求最迫切的地方入手，不断提升商贸流通的惠民便民能力。
比如全面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引导商业资源下沉社区，补齐早餐买菜、小修小补等便民服务，打造居民家门口的幸福圈，建设和完善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大力推广一键预约、上门回收等互联网加回收模式，让群众获得更多的便利和实惠。
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突出的短板在农村，比如县域商业网点不完善、居民消费不便利、冷链物流设施不发达、物流成本高等等，所以这次的行动计划就特别提出要补齐这方面的短板，比如要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让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跟城市一样的便捷高效的配送服务。在冷链运输方面，果蔬和肉类冷链流通率要分别达到 25% 和 40%，让菜篮子产品更新鲜，大家吃得更放心。针对信誉商业网点不完善的情况，政策还提出千级万店这个概念，也就是到2027年改造5000个乡镇集贸市场、超市等，和50000个左右的农村便民商店，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行动计划以千级万店改造提升为抓手，深入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改造乡镇集贸市场和村级便利店，发展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完善冷链物流设施，推广共同配送模式，畅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
今天是第33个国际残疾人日，我国现有残疾人约8500万，我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到2024年即将收官，方案中提出的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人的目标已经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在江西南昌，一场针对残障人士的就业双选会日前举行，现场提供了从特教到客服等19类工种，共计251个岗位，80多位残疾人进场求职。某科技公司负责人丁川介绍，所在企业是一家专门从事汽车焊接零部件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此次招聘10名普工和一名仓库管理员。
我们采取的是同工同酬，到手正常情况下是4到6000，相关的福利待遇嘛，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后续也会秉承着这个思路和这种关爱嘛，持续的解决残疾人就业这一块。
为了让更多残障人士掌握一技之长，各地组织开展残疾人技能培训，并为残障人群搭建就业平台。石家庄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玉雷表示，
开展了城乡助残赋能天意系列培训，涵盖面点师、仓储员、网络直播、美发、美甲、按摩、非遗手工作品创作等多种培训，累计培训25场，400余人次。残疾人朋友通过理论加实操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提升了就业能力。
今年是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至2024年收官之年。方案中提出的实现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人的目标已经实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累计培训城乡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188.7万人，将继续把促进残疾人就业摆在重要位置，
也还将定期举办就业援助月等专项服务活动，集中对就业困难的残疾人实施就业援助，开展这种一对一的重点帮扶，对通过各种形式就业的残疾人及相关单位均给予补贴支持。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透露，正加快推进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开发建设，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上线，全面支撑高校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
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明确从2024年8月1号起，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这是国家连续第20年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实施以来，十年间累计培训住院医师107万人，全科、儿科、精神科、重症医学科等紧缺专业住院医师占比30%以上。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发展形势良好，航空货运规模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今年一到十月份，民航全行业共完成货邮运输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 19.3%， 其中国际航线较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 48.5%。
今天13时56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13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证实，中方专家赴日本福岛近海独立取样采集的海水样本已运抵中国。
十月中旬，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组织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赴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海域独立采集海水样本并现场封存，近日相关的样本已经运抵中国，中国国内的专业研究机构正在进行严谨独立的检测分析，并将及时公布进展。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11月27号起，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及极端组织持续在叙西北部地区发生大规模交火。叙反政府武装声称其攻势已向南推进至哈马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2号宣布在阿勒颇成立军政府，上万名叙利亚民众正在逃离阿勒颇。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
二号，叙利亚政府军在哈马与一路南下的反政府武装继续进行交火。反政府武装表示，他们在哈马的乡村地区取得了新的进展，已经夺取了7个地区。叙利亚政府军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对失守的阿勒颇和伊德里布进行空袭，摧毁了5个反政府武装的指挥部和7个武器库。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内，打死了超过400名反政府武装人员。目前，政府军在阿勒颇、伊德里布和哈马的几个轴线上行动，试图包围反政府武装。除了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鏖战外，其他武装组织也在参与这场冲突。库尔德武装在阿勒颇北部遭到反政府武装袭击后撤退至阿勒颇的东部地区。有报道称，伊朗军事顾问和伊拉克武装正在被派往叙利亚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二号，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在阿勒颇市区内实施宵禁。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反政府武装正在逮捕人员、突袭和搜查住宅，上万名阿勒颇市民正在逃离阿勒颇。目前阿勒颇市场出现了抢购潮，居民纷纷涌向市场购买食物，本来由政府部门供应的叙利亚人的日常主食大饼供应中断。
他们负担不起长期储存或购买物资的费用，因此大多数开门营业的商店现在几乎都已经售罄，而且他们没有足够的水、燃料或汽油。
根据新反政府武装的媒体报道，反政府武装承诺将尽快恢复阿勒颇市内大饼的供应，在乡村之间的道路重新开通后，会尽快为居民提供蔬菜和食物。
关注俄乌局势，德国总理舒尔茨2号到访基辅，乌克兰外交部3号表示，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北约正式成员身份的替代方案。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
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舒尔茨表示，德方不会向乌克兰移交金牛座巡航导弹，但将提供其他军事装备，包括 IRIS-TSLM 防空导弹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发射装置和豹式坦克。此外，2025年德方还将继续向乌方提供防空装备、榴弹炮、侦察型无人机、海王直升机等。泽连斯基表示，感谢德国提供的大量援助，尤其是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之际。此外，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进行了单独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双方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就某些问题持有不同观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6.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 IRIS-T 防空系统、坦克和步兵战车，以及6500枚导弹和4000架无人机。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通过德国总理舒尔茨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传递任何信息。此前，当地时间11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舒尔茨通话会谈，双方就乌克兰局势详细且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这是自2022年12月以来双方首次通话。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自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双方小规模冲突仍在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将采取强有力回应。黎真主党说，炮击是对以色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的警告。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2号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代理副秘书长马蒂亚斯交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和相关海图。该声明及海图将在联合国网站公布。
欧洲理事会2号通过两项关于网络安全的法案，分别为《网络团结法案》和《网络安全法案》修正案。欧洲理事会发表声明说，这两项法案构建了欧盟在应对网络威胁方面的能力，同时加强了合作机制。
爱尔兰议会众议院选举结果当地时间2号出炉，三大主要政党均未获得有单独组阁资格的过半数议席。鉴于当前选举结果，获得议席较多的三大政党必须寻求其他政党或独立候选人支持，才能组成联合政府。
在韩国政府、执政党和医疗界为化解医生辞职潮建立的协商机制因分歧而停摆后，韩国教育部2号表示，愿就2026学年医学院招生计划展开磋商，但2025学年招生名额已不可调整。
日本宫崎县一处肉鸡养殖场3号发生禽流感疫情，当地政府对约35000只鸡进行了扑杀处理。此次疫情为本禽流感流行季日本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第12例。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源、影静、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